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再一次的收听《真道分解》。那么在过去啊，一连三回咱们呢都在听不同的特辑，当听完了周广亮牧师的一连串的受难复活的特辑以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心情怎么样，会不会觉得说，哇，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我现在生活里边纵使遇到不少的难处也都不重要了。那可是呢，生活里边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烦恼的。那比方说在四月份、五月份，可能六七月份吧，都有一些同学们会要考试。最近呢，我就在这个留言板上啊，就看到了一位呢小肢体啊，他就让弟兄姊妹呢为他祷告，因为呢他要考试了。在这里呢，我要送给他，还有呢所有要高考的同学们啊，要考试的同学们呢，一段经文，是出自于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到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到七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是的，可能呢考试会带给我们有一些的焦虑，很多的挂虑，但是不要害怕，要知道呢主耶稣与你同在。担心的时候祷告吧，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读书吧。感谢神那赐给你呢有这个考试的机会，让你呢可以去发挥你平日所学习到的，然后呢也把自己的心愿、梦想、理想交托给神，让神加给你有力量、平安。那我们呢别的一些主里边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呢也会为你来带祷的。那刚才呢就送给你这个腓立比书的一段经文，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接连着的十一次里边呢，我们就会呢用十一次的节目呢来去讲解，一块去查考腓立比书这卷喜乐之书了。为什么我说它是喜乐之书呢？因为在这本书里边呢出现了喜乐这个词有十六次这么多呀。可是呢很特别的就是腓立比书呢这个腓立比这个城保罗在这个城里边呢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城是保罗在欧洲他传道的第一个城市，所以可以说是基督教在欧洲的一个诞生地也是福音策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腓立比这个城市里边呢犹太人是比较少的，保罗呢在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呢也没有见着有什么会堂所以呢教会里面的组成的一些分子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外邦人了。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里边呢他跟腓立比的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的是那个关系是最亲近的啦所以呢他们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友好。这卷书是保罗他在坐牢的时候呢写的，所以呢这卷书腓立比书是跟另外三卷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呢都合称为是监狱书信。那这回呢我请来普通话非常好的陈香儿为我们来去演绎讲解腓立比书。那另外呢也为你预备了一个小小的环节，就是福音书的疑难解答。我们平时在看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语句特别是主耶稣讲的好难明白那但是我们会在这个小环节里边呢去解通它，看看它背后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先把时间呢交给呢陈香儿，让他带领我们呢一块进入到腓立比书的学习里。
以基督的心为心，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为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奖赏而努力。
要向前走，靠主恩典。
腓立比书研读。
忘记背后向前走。
腓立比书的导论。使徒保罗在第二次的传道旅程当中啊，已经抵达远方的特罗亚。特罗亚是个什么地方呢？它位于小亚细亚的西北岸，相隔着爱琴海，与希腊遥遥相对。保罗就是在那里得到了马其顿的意象，于是呢，和提摩太、路加和希拉一起渡海到马其顿去。他们首先到达了欧洲的尼亚波利，然后再进入内陆的腓立比城。腓立比城可以说是保罗前往欧洲宣教的第一站，他在这儿啊，建立了欧洲的第一间教会。根据《使徒行传》的16章13节的记载，保罗和提摩太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来到河边传讲信息，这里呢是妇女们惯常聚集的地方。在这群的妇女当中，有一位卖紫色布的女商人，她的名字叫吕底亚。她听完保罗的讲道之后啊，就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个人的救主，成为了欧洲的第一个信徒。不过呢，保罗逗留在腓立比期间并不是平安无事的。有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使女一连多天跟着他们，并且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保罗啊，不愿意接受一个被邪灵附着的人的见证，于是呢，就吩咐鬼从他身上出来。后来呢，操纵这个使女的主人对保罗感到很愤怒，就把他和希拉抓了起来，交给罗马政府的官长。这些官长就吩咐人把这两个人啊鞭打了一顿，然后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如果我们翻查《使徒行传》第16章呢，我们就知道在监狱中啊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在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在唱赞美诗赞美神的时候呢，忽然地大震动，监门呢全部都打开了，囚犯的锁链也松开了，狱卒呢以为所有的囚犯都逃走了，立刻想拔刀自杀。保罗及时阻止了他，并且呢向他保证所有的囚犯都没有逃走。狱卒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儿。接着呢，他就问保罗和希拉，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他所得到的答案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后来呀，这位狱卒和他的家人都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了信徒。那天天亮的时候，当地的官员催促保罗和他的同伴尽快的离开，但是保罗拒绝了。他表明了自己是罗马人的身份，同时他也提醒官员，鞭打罗马公民和没有在公平审讯下把他下在监里都是不可以的。后来呢，经过官员们的多次的恳求，保罗和他的同伴才愿意离开监狱。大约十年之后，保罗再度的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就是在监狱里写下了腓立比书。那个时候呢，腓立比的信徒听见保罗在监狱里，于是啊，为他筹集了一笔很丰厚的奉献，让以巴弗提带去给保罗。以巴弗提后来决定留下来一段时间，帮助保罗处理他的困难。但是以巴弗提在执行任务期间呢，患了很严重的病，几乎死去。不过神怜悯他，使他康复。过了不久呢，以巴弗提准备返回腓立比，回到家乡的教会，所以保罗呢就写了这封信请他带回去，
表示对腓立比教会的感谢，这便是保罗写这封信的原因了。从这方面来看呢，腓立比书就是一封答谢信。在腓立比书当中啊，保罗并不是以使徒的身份来写信的，而是以朋友给朋友的方式写成的，所以呢，友好的感情贯穿了整封的书信。当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就会发现保罗和他亲手建立的教会有一种十分亲切的关系。保罗除了感谢腓立比教会的馈赠之后啊，他也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其他的几个愿望，这些都成为了腓立比书的写作目的。首先呢，保罗报告了自己当时的情况，经文呢就是腓立比书的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以及四章的十节到十九节。弟兄姊妹呢，待会儿可以看一看。简单的来说呢，保罗在这些经文当中表达了他为主而活的心志。比如说他在一章的十二节是这样说的：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腓立比书的第二个目的是鼓励腓立比的信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要站立得稳，在任何的环境下都要喜乐。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就谈到了站立得稳，四章的四节呢，则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要喜乐。第三个目的就是劝勉他们要谦卑合一。经文呢是在二章的一到十一节以及四章的二到五节。弟兄姊妹，谦卑合一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对神应该有的态度。腓立比书的二章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呢还有第四个目的，就是推荐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给腓立比教会。经文呢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九节到三十节。第五个目的呢是警告腓立比的信徒要提防阻拦福音工作的人，就是主张律法主义的人和提倡放任主义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今天呢是由陈香儿跟您一起来研读腓立比书的。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腓立比书的导论。刚才呢我们已经讲完了腓立比书的写作的目的。那么这一卷令人感到亲切的书信究竟有什么特色呢？最大的特色啊是没有引用任何的旧约圣经。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和腓立比城的背景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他们是有关系的。腓立比呢是罗马的殖民地，许多居民啊都是退役的军人，当中的犹太人呢很少，所以呢根本没有犹太会堂。既然这是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城市，引用旧约圣经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特色。可以看到腓立比书二章的五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呢，是新约圣经当中啊最有深度的关于基督论的经文。暂时呢我们先不谈这段经文的内容，等我们在之后的研读中呢再详细的来查看。至于第三个特色呢，第三个特色是表现出了基督徒一种特别活泼有力的生活形态，这些啊都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需要学习的地方。那究竟有哪些方面呢？第一方面就是谦卑。谦卑呢我们可以从腓立比书的二章一到四节可以找到。二章的三到四节呢经文是这样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这里所说的就是谦卑的表现。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二个方面啊，是向着标杆直跑。熟悉腓立比书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了，在三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呢，是这样说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第三方面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无挂虑。四章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第四方面呢，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在主里凡事都能做。四章的十三节告诉我们，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我们再来说说腓立比书的第四个特色，那就是充满了喜乐。严格的来说啊，腓立比书是一卷喜乐的书卷。喜乐这个词以不同的形式呢，在全书当中出现超过了16次，不断的强调基督徒生命的真正喜乐，最后在四章的四节达到高峰。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弟兄姊妹，你觉得什么是喜乐呢？什么是快乐呢？如果您是农夫的话呢，您一定会因为田里的收成多了而快乐。如果您正在打工，相信啊，您会因为工资增加了而快乐，对不对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渴望快乐的。事实上啊，我们一生也都在追求这个理想。但是呢，快不快乐呀，往往会取决于我们的环境。当我们事业不理想，健康出了问题，爱情路上又碰壁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呢？快乐会不会就这样溜走了呢？与快乐相对的就是喜乐。喜乐是全然信靠神的结果，他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他都不会改变。如果说快乐需要依赖环境来产生，那么喜乐呢，就是依赖基督而有的。保罗他作为一个奉献给基督的人，他经历了无限的富裕和极度的贫穷以及其他的一些情况。当他写腓立比书这封喜乐的书信的时候，他自己呢正在罗马坐牢。保罗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什么环境下，都可以知足，将一切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基督的身上，并且呢遵行基督的吩咐，所以保罗得到了真正的喜乐。保罗喜乐的秘诀在于他与基督的关系。今天呢，不少的人都在拼命的要得到快乐，但是呢，却被日常生活的成败和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困扰着。弟兄姊妹，基督徒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喜乐的，因为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基督仍然作王，我们仍然认识他，这样呢，我们便可以在任何的时间都喜乐。如果我们用喜乐作为腓立比书的中心，刚好呢，每章经文都表现了在某种情况下的喜乐。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第一章呢，是在受苦中喜乐；第二章啊，是说在服侍中喜乐；第三章是在相信中喜乐；第四章是在施予中喜乐。弟兄姊妹，您正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们现在正在研读腓立比书的导论。刚才我们说到喜乐，除了喜乐之外呢，腓立比书十分看重福音的工作，先后呢提到了九次， 包括了提到腓立比人如何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如何辨明福音，并且感谢那在福音上与保罗一同劳苦的妇女等等。保罗呢，就是要读者知道，复活的基督已经握有归服宇宙的大能，并且呢，为一切信他的人建立了人生应该走的道路的模范。总结的来说，我们从腓立比书可以找到五个重要的主题，分别是谦卑、自我牺牲、合一、基督徒生活和喜乐。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主题，谦卑。主耶稣基督甘愿降世为人，显出了他真正的谦卑。他在十字架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成为了谦卑的榜样。弟兄姊妹，放下个人的利益是和别人建立关系的秘诀。如果我们效法基督的态度来服侍人的话呢，放下别人对自己的赞赏和种种的荣誉，这样就能够以喜乐、爱心和恩慈的态度去服侍了。腓立比书的第二个主题呢，就是自我牺牲。基督受苦受死，使我们得着永生。保罗学效了基督的榜样，凭着信心和勇气而为侍奉牺牲。他甚至呢，在监狱当中仍然继续去传扬福音。弟兄姊妹，基督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就要善用这些能力来服侍，效法那些甘愿撇下自己的利益去服侍人的人，从而学会不以自我为中心。第三个重要的主题呢，是合一。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教会，都会因为种种的原因呢，导致一些分裂的因素，比如说争论啦、冲突啊、比较啊等等。可能呢，我们都会同意啊，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呢，人们很容易彼此的攻击。所以呢，保罗鼓励腓立比的信徒要同心合一，停止发怨言，互相合作，一起侍奉主。腓立比书第四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保罗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认同基督，效法基督谦卑和自我牺牲的态度，就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了。弟兄姊妹，基督既是我们能力的泉源，又是我们生命的向导。我们如果要建立品格，首要的条件呢，就是让神在我们里面动工，同时呢，也不断的成长。当然，成长也需要节制、顺服和不懈努力的。好，我们现在最后再来说说腓立比书最后的一个主题了，就是我们说了很多次的喜乐。我们刚才说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我们因着神的同在，都能够有无穷的满足、安稳和平安。认识基督，依靠他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得到这种喜乐。即使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喜乐不是源于外在的环境，而是来自内在的能力。
福音书疑难解答。
弯出右眼，砍去右手。在马太福音5:29-30那里头呢，主耶稣论奸淫的一段里边呢，有这样的一番话，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主耶稣讲出这样的话，可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害怕， 觉得说，哎呀，怎么主耶稣这么严厉，这么残忍？况且这样的逻辑也不合理呀，甚至是很吓人的。身体里什么地方犯了错误，就割去什么地方，那么身体还会剩下什么呢？我们都是罪人，思想都会不洁净的，有时候也会说错话。难道思想不洁净的时候就割去脑袋，说错话的时候就割去舌头吗？但就是我们割去了右眼、右手，割去了脑袋和舌头，还是会犯罪，还是不能够保证我们从此就一辈子不再犯错呀。那怎么办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啊，其实并不是按着字面的那样，真的要弯出眼睛砍下手臂，而是说用这样决断的一种表达的方式，说明要用肯付代价的心去对付罪恶，要用肯付代价的心去对付罪恶。那一些表面上很中性啊，没有害处的事物或者是习惯，如果会引致你犯罪，你就要忍痛把它给割断关系，免得呢被它给拖累沦亡。我们现在拿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苟合的这个罪作为一个例子吧。那这件事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那里就记录了大卫得国以后呢，就心态非常的松散了。那有一天他睡到太阳平息，在王宫的平梁上呢闲逛，看见了正在沐浴的妇人拔示巴，就动了一念，最后呢就召他入宫，跟他发生了关系。在这件事上，如果大卫他早一点起床，而不是赖床不起放纵自己，就不会看见拔示巴洗澡了。那如果大卫看见了拔示巴他洗澡，而立刻别过眼去离开王宫平顶，他也不会继续一步步的掉进情欲的陷阱了。可是大卫他没有这么做，大卫他容让自己落在罪里边，而不立刻跟罪断绝关系。当他的右眼让他跌倒的时候，他也没有理会，结果连他的左眼也使他跌倒了。当他一只手犯了罪，他也没有决定啊，没有决心呢 去对付，结果就连他另外一只手呢也犯了罪了。如果将这件事应用在主的教导里边，今天有什么事、什么人、什么时候容易叫我们犯罪，我们就应该立刻立下决心，断然远离这些试探和罪恶，免得我们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做了呢大大得罪神的事情。这就是呢这节经文给我们的一些提醒。那么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就是腓立比书的笔记，还有就是福音书疑难解答的讲义啊。弟兄姊妹呢是可以来信索取，或者呢你可以在网站上下载，那是最方便的。愿主祝福你，下回见。
不要像天色苍青浪，又是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心就住居在我心旁。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心就住永活在我心。
在夜没有苦的悲伤，主用伸手扶持我，同样给影子开前路，我也有
心旁。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心就住永活在我心。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心就住在我心旁。